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在这里呢，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在主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因为每次佳节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么盼望。我们在台湾的华人很幸福，我们有两个新年可以过。我们刚刚过了一个西历的那个新年，接下去很快就是中国的新年。那我们在喜庆、在欢乐、在欢度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些问题？其实从我们背景来说，很多人经历了从小到大，然后从中国移民海外，春节好像已经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那很多人呢，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就大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有一个团圆的时间，有一个欢聚的时间。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在喜庆的时候，在庆祝传统节日的时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思考。人是需要寻求平安的，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的环境，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在这边生活，养育子女，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有一个好的环境。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一直是如此。这世界其实并不平安。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就看到那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可能不是直接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发生在我们家庭身上，但是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上星期五，在墨尔本市中心，大家都知道，一个失去理智的一个这样的人，他就开着车撞到人行道上，五条无辜的性命就这样丧失了，还有更多人在医院受治疗。再环顾我们周围的环境，几年前的悉尼，在那个马丁广场发生这样的一个大会馆枪击事件。纵观世界，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实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不安、焦虑。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像这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为这个世界的平安，我们来祷告，求主赐平安给我们，不单单是给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也给我们这个社会，以致全世界所有地方。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不正常，因为在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过去已经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跟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在逾越节之前的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它的前提背景是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预备过逾越节，也是耶稣预备自己要为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恶来担当，来到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犯过犯。在当时那个时候有喜庆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玛利亚把一瓶非常珍贵的香膏打碎，抹在耶稣的脚上。人心不可测，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就来指责玛利亚说，你干嘛把那贵重的香膏打碎，这可以换30两银子来救济穷人。30两银子在当时是一年一个工人的工资，所以这瓶香膏非常珍贵。还有很多犹太人来到这边过节，他们来是带着一个险恶的用心的。法利赛人想找机会来害耶稣，还有人连拉撒路也要给他一起杀害， 因为拉撒路复活是耶稣的神迹，所以他们不要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会使死人复活。接下来的事情，有些希律尼人、希腊人，他们要来见耶稣。圣经没有说他们想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在这边猜测，希腊人他们喜欢寻求真理，从哲学上来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活在这里，将来我们去哪里。就像当今我们很多人这样子，我们已经对传统的春节啊、圣诞节啊、元旦啊，大家坐下来吃吃喝喝已经没有太大兴趣，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达到这个需求，不是解决温饱的时候。剩下来人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当我的温饱解决了，当这些生活必需的东西都已经解决了，接下去我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在寻求，从某种层次上来讲，但是每个人寻到答案是不一样的。有人以为我只要越多的钱就可以让我幸福，有人认为只要家庭幸福我就拥有所有的钱，但更多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将来主要带我去哪里？如果我明白生命意义，对当今所处的环境就很容易去理解，也可以用这个平坦安静的心去对待。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从圣经这段经文来一起来学习，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上所要教给我们的道理。可能我们只能了解明白这一点点，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也足够了。我们不能一下子读了一段经文，听了一个道，我就明白所有的道理。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了解的过程当中，来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来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约翰福音十二章这段经文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接下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念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有世上之力；在这个世上不能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段经文短短的3节，有3个意义在里面。我们看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他在讲什么呢？人子是谁？人子是耶稣自己，对吧？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称呼他自己，他是人子，他不但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因为他只有变成人的样子，才能代替我们来承担这个罪，否则他就不能来赎我们身上的罪，他一定要像人一样在肉体之身来承担我们的过犯。所以这一段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我们接下来简单分享什么叫荣耀，耶稣讲的荣耀跟我们理解的荣耀是不是一回事情？还有时候到，什么时候到？是得荣耀的时候到。那么之前说明时间还没有到，现在呢到了。这是23节这段经文。24节，耶稣告诉那些来见他的希腊人，或者包括门徒在内，包括其他人在内，耶稣给他们讲了这样一句话，看上去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那这一节经文大家看，这个是耶稣在针对他自己说，还是说给门徒听的？有弟兄说是对他自己， 有人觉得是对基督徒说，对门徒说的吗？也有好像啊。所以这节经文，它既是针对耶稣他自己说的，因为他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这个生命只有麦子死了，才会结出更多的籽粒，结出更多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第二件事情，他既是在说自己，又是在告诉基督徒。因为在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有讲过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耶稣讲，耶稣把麦子比作是好的种子，就是耶稣的门徒相信他跟随他，那些稗子呢，就是不听从神的教导，不愿意认识这位神。所以麦子也是指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粒麦子，我们要像耶稣这样来，首先明白这个道理在哪里，另外我们跟耶稣一样做一粒麦子。第三节这段话，大家看一下，这是讲给谁听的？是讲耶稣自己，还是在讲我们的门徒、我们的基督徒、他的信徒？这是对基督徒讲。耶稣在麦子的这个例子上面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他要做什么。接下来，他就把麦子这样一个事情引申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里谈到生命，是我们的生命。耶稣从麦子这个例子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命。这里出现好多生命，等一下我们也一起来探讨这个生命的含义是什么。而且这里面好像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什么叫到底是得到就失去？那你要保守的呢，就要恨恶，就能要丢弃它才能保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呢一起学习的探讨。报告一下，好，我们刚才讲了23节，耶稣就说人子的荣耀的时间到了。什么是基督的荣耀？往下，耶稣他来到世上，从一个出生在马槽的婴孩，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复活，一共行走了多少年？用人的时间来说，差不多33年啊，从一个小婴孩变成一个中年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后边的3年多的时间是在门徒培训啊，讲道啊，教导别人。那么在之前呢，他是以一个人的样子就生活在这个世上，跟我们一样生活，所以他能够明白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耶稣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当他降世为人，在这世上30多年时间里面，他也要吃，他也要喝，他也有悲伤，他也有痛苦和欢乐。所以耶稣经历所有这一切。那我问一下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耶稣这段生平里面，你从哪里看得到他的荣耀？耶稣作为人子生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有荣耀吗？有吗？当然有啊。耶稣有很多他生活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所彰显的荣耀。耶稣被魔鬼试探，斥退魔鬼。耶稣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一共行了多少神迹？记不清了，数不清了。今天早上我们何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去五饼二鱼。当耶稣行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时候，你想想，在别人的眼光里面看上去，他真的是很伟大，还是比较讲的比较欠缺一点，对吧？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讲，他有很多的荣耀，数不胜数的例子在这个圣经当中，大家回可以自己回去去看这个句子。但是这个不是他所要的。耶稣在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指的荣耀不是他先前活在这个世上所做出的榜样、所讲的道、所带领人生命的改变，这都还不是他最大的荣耀。 耶稣说我的荣耀的时间到，在约翰福音前面几章的时候，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说明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到23节这边，他说我的荣耀的时间到。什么荣耀？最大的荣耀，耶稣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我们也没有希望了。3天之后怎么样？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因着他的缘故，我们相信耶稣，以至于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才是耶稣他最大的荣耀。而且他这个最大的荣耀，不是通过做一个最伟大的神迹，或者一篇最伟大的讲道，让千千万万人来看到他的荣耀，不是。他是用最羞辱的方式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这件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来彰显我们主的荣耀。所以说这个按我们的理解好像不大容易理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悟到朋友啊。那我们想讲荣耀的时候，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个事情得到了最高的一个称赞和赞扬的时候，当一个军人一个将军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这是他荣耀的时候。当一个运动员他在竞赛的时候得了第一名，这是他的荣耀。最近在墨尔本大家都有没有看那个网球公开赛？ 我有时候看，我也蛮喜欢看这个。那你说这么多世界最好的网球选手跑到这边来，他们干什么来？他们不是来玩的，他们是要拿第一名。对了，他的目标很明确，每个在场的人如果他来不是想来拿第一名的，那你就不要来。没有人说我这次来我就拿个第五名我就可以很高兴的回家了，这是我最大的荣耀。没有，大家都在争那个最大的荣耀。当你拿到第一名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职业选手在这个体育项目里面你得到的最高的奖赏和荣誉。我们有的时候称人用荣耀好像不大，不是很多时候都很确切，但至少是最大的一个荣誉吧。你得冠军了，世界你是排名第一，所以没有人在你之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人所看到的。耶稣不是，耶稣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通过行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让5000人吃饱，或者我讲一篇道让20000人同时的来相信跟随他，这是他最大的荣耀。不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是指他已经预备好了，他要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钉十字架是一种最羞辱的处死的方式，最坏的坏蛋才上十字架，最不好的人才受这种处罚。那耶稣他选择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走这条道路。从肉身上来讲，他是不愿意，不愿意走。耶稣有没有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从我身上拿走？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痛苦是我们都无法想象。而且还不光是痛苦的问题，还有羞辱的问题。有人说士可辱，士可杀不可辱，对吧？死不可怕，但是你不要让他的名声受损。很多人很看重他的名声，上十字架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最最坏的坏人，你才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名声上的羞辱是非常大的。耶稣就选择这种方法来得到他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当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从此不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当我们在追求信仰追求真理的时候，不是看他做的怎么好，而是看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最大的荣耀。好，我们请东东翻下面一张。 这是在腓立比书上面，这是最后面一章。对对，好，把后面的一起打出来，谢谢。那二十四节我刚才讲的讲一粒麦子，那麦子的死，首先我们说什么呢？一粒麦子它不落在地里，什么叫落在地里？埋了，埋了落在地里啊！刚才我们说了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他耶稣讲这话，既是针对他自己，也是告诉他的门徒。所以对耶稣自己来说，他是怎么落在地里？耶稣是不是从高天之上降世为人，对吧？如果耶稣在天堂上面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这有用吗？没用，他要落在地里。落在我们这个属世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以我们同样的肉身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耶稣来说，他落在地里是指他要降世为人，然后谦卑虚己，让自己以人的样子、奴仆的样子来走十字架道，这是他的落在地里。那我们落在地里是什么？我们落在地里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人说落在地里就是在你家里，没错，也可以说是你的工作的场合，或者我说我们在座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当中，你怎么样落下来，落在里面你才谈得上死，你都没落进去死不了。 你种过麦子吗？我没有种过。你这个麦子一定要挖一个洞丢进去，埋的一定的深度，你不能就这样丢在土上，可能也会长啊，但是一般要稍微下去一点，要埋起来。为什么要埋起来？这个有道理，埋起来才会死嘛。一粒麦子本来就是这样一粒麦子，你放在外边不去动它，不埋起来，它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只有埋在地下，当埋在地下受压力、温度、湿度各方面化学物理的作用的影响的时候，它那个外壳开始蜕变，它里边被壳包住的那个原有的生命才可以彰显出来，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它活的。所以你要活的话，你必须先死。耶稣这样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来问一下，死的定义是什么？刚才我们讲麦子的死是什么？麦子的死是它外表的那层包住它的那个硬壳被破坏掉，这是它的死。然后只有这个东西没有了，里边的东西带有生命的东西才可以出来。耶稣的死，我们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死是什么意思？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死了，死了就是死了，没有了，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死的定义。我们说的死是肉体的死，所谓死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这是指我们的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一切都还存在，不过他的灵魂暂时跟肉体分开，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来让自己怎么样去死，以至于活。活着跟存在是不一样的，死了跟不存在也不一样，这概念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他存在，但是他并不是我们基督教意义上他活着，因为他没有生命在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圣经说我们的犯罪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因为我们生下来就带有我们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一个罪行在里面，所以这个是要死的。死不代表不存在，当一麦子死了，壳子剥开，它完全是存在的，而且它生命就在里面。 死和活相应。我们讲的死和活，用麦子做比喻，就是要体现出，当你要活的话，你必须先死。而且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他一定要走十字架这条道路，才可以达到他挽救我们生命的目的。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为什么基督耶稣基督一定要死？他不死不可以吗？
可以，
可以。神要说他不要死，他可以完全不死的。耶稣可以一直活到今天，耶稣可以一直讲道，用很好的奖章来培训造就他的门徒。你相信神做得到吗？神做得到，没有神做不到的事情。不过这是我们在说这样的讲，这个讲是不存在的，我只是来讨论。耶稣也可以树立榜样。我们刚才讲，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没有罪性。就以人本身来说，耶稣他都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可以用这样一个很好的榜样来影响别人。大家说，哦，这个弟兄他人很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哎，有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大家可以仿效来跟随。但是耶稣有没有就是通过这几百年几千年就这样讲道树立榜样来带领信徒带领门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没有嘛，对吧？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上十字架被钉死然后复活，这是因为耶稣他自己说的。二十四节里面，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他必须要死，只有死了才可以把活的生命赐给凡是信他的，就这么简单。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你要有一个好的讲道，或者说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跟随耶稣，让我们在主里面跟耶稣一起死，然后一起被埋葬，一起挖下来，把那个麦子埋下去。你不能就浮在上面，或者放在架子上面，你永远得不到属灵的新生命。只有当我们同死同埋葬，而且同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被神来改变我们生命。我们不是效仿哪个人的样子，或者听了多少非常好的讲道，让我的生命可以改变。你没有改变，你的麦子还是一麦子，外边包的壳还在。只有当耶稣照他自己所讲的，要埋在土里面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不靠自己得救，完全是神的救恩。耶稣来到世上，一次罪过的赦免，就赦免了所有的罪，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只要你信他，你就得救。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事实上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所有的麦子都愿意被埋在地里去死的，因为我们的理念，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觉得这个很难去接受。所以要接受这样的信仰，先明白神在跟我们说什么。一粒麦子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要做到这样的神所说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转变的话，确实需要来很好的思考。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了，我每星期都来聚会唱诗敬拜听讲道，但是我们自己扪心问一下自己，我那粒麦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是那个放在架子上的麦子呢，还是那个被埋在土里的麦子？因为当你被埋下去的时候， 要经历变改变，要经历痛苦，经历压力，你是不是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来接受这些？那有些人说我不要，我来就是得祝福来的。那有人说过呢，信耶稣的什么得永生，我只要信耶稣得永生就好，其他我就不要。你要我脱胎换骨，把那个外壳去掉埋下去，接触许多子类，那很痛苦，那我就不要，我就做那个信耶稣得永生的。还有有人以前讲过，在农村，因为得永生那个几个字，有些被笔画会磨掉。那个老农民说，信耶稣好啊，为什么呢？得水流，那永生那个点啊，那个什么东西弄掉变成水了、啊。生呢，横画上少掉一点变成牛了。哎，说这好了，信耶稣得水流，我家里正好缺水。那是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就那么简单呢？可能刚刚信主的朋友，刚刚接触信仰的话，这个都没问题，因为大家都开始一直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我也是到了澳洲以后才认识这位救主，然后来接受这位救主。我以前也不相信，那现在相信我，在过程当中是逐步的长进。可能在早期的时候，我也是抱着信耶稣得水流这种心态，对吧？祝福我要，其他我不要，要操练我，要砍树枝，这什么都是很恐怖的，对吧？埋现在说还要埋在土里，那更恐怖，埋进去什么都见不见，漆黑一片，还要受苦啊，什么东西？那你仔细想想，这是耶稣他对他自己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也就是说，耶稣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做那个麦子埋下去。很简单的，你在教会里怎么埋下去？你是不是坐在这边听听讲道，然后喝喝茶就回家了？其他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有牧师，有同工，有其他弟兄姐妹，这个以自为办法，这不是我的事情，又没人叫我做。那个不是，我不会，我也没有恩赐。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心态？你要做一粒被埋在地底下的麦子。圣经上说，在诗篇里面，你脚下的地土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你今天坐在这边，你在这个教会聚会不是偶然的。首先是上帝把你带到这边来，不是因为姐弟姐妹把你拉来的，是上帝把你带到这边来。好了，接下来，既然你在这个教会，你脚下所踏这块土地是神所赐的，神把你放这边，就是把你埋在这里，受煎熬、受磨练、受培训，来服侍别人。来服侍神，以至于荣耀神的名。那有人说，这个牧师讲到我不喜欢，我换个教会。另外一个可能好一点。还有这个公司里面做公司，这个老板对我态度很不好，我不要干，我就换个地方，希望另外一个地方更好一点。我不是说这个工作场合不可以换，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去其他教会，但是我们明白。这个心态在哪里？大家明白？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不能好好服侍的话，那你在另外地方肯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你不可能比神更大。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种子，神把你放这边，而且神知道这个是对你最好的。就是因为那个老板很坏，经常讲你坏话，所以让你的操练，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你可以承担更大的工作，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得更多的奖赏。你都不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我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么一点点东西。将来是什么？不知道，对吧？你没有像神这样子，你还没有出生，圣经说就为你预备好这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学会不要去抱怨，去好像很不公平，因为这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里面，有上帝的目的，他就要通过这个压力啊，这种变化啊，来操练，来磨练，让你越来越像神他自己的样子，而不是你的样子。现代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我喜欢， 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怎么样，都可以去做，都可以说。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做一粒麦子，埋在地里面，开花结果，创造出更多的属灵生命，那句结出许多子粒来。在中文版上面，因为中文里面看不出时态啊，我们的中文跟那个西方语言这个区别是很大。在英文里面，结出这个字，就结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现在时，一般现在时。什么意思？一般现在时，一般现在时就是这个事情就一直这样发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就是一直这样发生。也就是说，你埋下去，你结籽粒，结果实，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那在希腊原文里面，我看的那个材料，它是未完成时，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就将来一直会发生，就会一直结果子，一直结果子，不是说你埋下去，嘣一下结好就没有了，还可以一直结果子。许多许多，一个是数量上的概念，对吧？许多很多很多，一个是另外一个含义，希腊文中它很丰富的意思，这个结出的籽粒是很丰富的，带有很丰盛的生命力的，不是那个看上去已经不行的那个东西。许多带有很丰富，所以当我们来结出籽粒，有更多的生命得到造就培养的时候，这些生命都是很丰盛有灵命的。籽粒本身可以就是一粒一粒东西，也可以解释成果实，对吧？所以我们要来结果子。一粒麦子它当然可以弄碎了以后当食物来吃，但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做种子，它可以结出许多果实出来。所以这个是要结许多籽粒出来。25节谈到生命的意义，我们刚才讲里面好多生命啊，什么是生命？是不是就我这个站在这个大家看得见摸得到的肉体？在25节这段经文里面，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有人研究就说，这个生命指的不是光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也有人认为这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那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个人比较倾向是，这个不单是肉体的生命。当我们谈生命的时候，都是指我们整个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后边接下来讲，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我们知道，没有一个肉体生命是可以得永生的。肉体生命有开始有终结，得永生的是那些相信耶稣得救的，他的生命可以得永生。但这个生命是我们属灵的灵魂的生命，不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所以我刚才讲了，所谓死和是肉体和灵魂暂时分开的。因此我们这边讲的生命的意义，首先我们就从耶稣的榜样上面看到，所谓生命跟我们自己以前认为的生命不一样。你要爱惜保守的就要失掉，你要保守自我的，你先要失丧自我。你想活的，你必须先死，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接下来生命意义当中，要得着的你必先失去。一粒麦子如果它要结果子、结籽粒的话，它不被埋在地里面，它不会结果子。所以当我们要想得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死，我们原来那个老我必须随着耶稣基督的死一起死。有人把受洗比喻成为这样的过程，我们原来那个老我，当你全身浸到水里面的时候，你被 彻底的埋葬，一定埋葬到里面去。你的老我同时也一起死了。然后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所拥有的从那个时刻开始，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它不会因为我们肉体的死而失去，这是生命意义的本身。用这些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做，怎样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结更多的果子。大家对戴德生牧师都很熟悉啊，去年那个戴季中牧师到我这边跟我们有一起啊布道会的那个接触，那他是戴德生牧师的第六代圣徒。戴德生牧师从他开始，他们全家在中国服侍那一时代，以至于后来许多时代，他把自己就当成一麦子埋在里面。戴德生刚到中国的时候，面临很多的困难。那个时候，晚清的时候，根本不像现在的环境。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封闭的社会，很多人对外国宣教士就是充满一种仇视，或者至少是 不了解啊，受了很多的一些谣言的那些影响。他所面临的这些人，你所讲的，他们根本没办法，根本不理。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是不是那么顺利，孩子有一个女儿，不小心就过世了。但是他没有抱怨，他没有选择我要换个土壤来做，他就愿意神把他埋在那边，继续做那个麦子。然后你看看现在，一两百年下来，戴德生牧师他所播下的种子，用他自己这粒麦子所播下的种子，他光在中国建立那么多教会，建立中国内地会，现在变成基督教海外使团，多少中国的基督徒是因为戴德生牧师的影响来接受这个信仰，这是在中国这方面。同时在国外，在英国有很多年轻人是受了戴德生牧师的影响，他们也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戴牧师的教宗，所以他在那边也结出子弟出来。他们本来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在英国的、在美国的、在很多地方舒适的生活，来到中国这个土地上，让我们的同胞来认识这位神，而且现在继续在进步。海外使团继续在东南亚、在全世界在宣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听到福音。光是对中国，对很多少数民族、不同国家的民族都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结果继续在进步。另外，我给大家看一段短短的投影片，这个是最60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大家看一下。 他们还不知道福音是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传福音你不需要讲任何一句话，你选择什么都不做，你是为上帝在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教的工作。这五个年轻人用人的眼光来看可能太可惜了，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没有。但是生命的含义，就像我刚才说，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活着，肉身的活着就是有意义呢？你过了一个非常舒服、没有担忧的这样的生活，一切都很忧虑，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的所有的意义所在？大家看到后边，他整个奥加族人都信主，一个民族。那个杀害宣教士那个年轻人变成他们族里面的牧师，所以你看上帝多么奇妙，耶稣所做的工作多么的奇妙，一粒麦子他可以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奇妙。我们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边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只要来顺服他。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他已经做一粒麦子，为了我们的缘故死了，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我们在座的都是这些子粒，丰盛的生命是不可以用数目来统计，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2000年以后，跟随他、相信他的是成千上万、上亿这样的人数。所以神的大能在这里面就彰显出来。每一个人是微小的，我们所做的都有限，可能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埋在那个土里，我能做的就是这些，可能我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家庭父母，那神托付给我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家庭，让孩子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健康成长，让他们从小就来认识我的神，这或许就是上帝赋予你的使命。先生，可能上帝要你做的，要你照顾好这个家庭，带领整个家庭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得到生命的改变，在教会有参与服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同时都是上帝手里的一麦子，关键是我们愿意被埋在地下死去，并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愿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学耶稣的样式，愿意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让我们愿意摆上自己，当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社区、当这个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做这一份子。但是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来如何的实际操练。好，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再次临到我们当中。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也兴起众多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当中看到主，你愿意自己做一粒麦子，为众人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以至于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主你自己的原因。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自己来学做这粒麦子，让我们愿意被埋在土里，被主所使用，为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接骨，彰显主的名，让主得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